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23讲，《使徒行传》27-28 章。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23节《使徒行传》第27-28章。保罗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去罗马，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15章保罗自己的著作中读到这一点。他说，我需要先去耶路撒冷，那里可能有麻烦，请为我祈祷。但在那之后，我希望能去罗马拜访你。在《使徒行传》第19章中，这种语言非常让人想起耶稣，《使徒行传》19:21分，非常让人想起《路加福音》9:51，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这就是他的计划。他差遣门徒在他前面出去。那么在《使徒行传》第19章中，保罗制定了计划，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要去罗马。他也派出与他一起工作的门徒。因此在《使徒行传》第27章中，他最终将前往罗马，这可能不是他在罗马拘留期间所期望的方式。但保罗是同一个人，无论他被拘留还是被拘留。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喜欢在监狱里一直出去传教的人来说，这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至少在罗马，我们知道他将向前来探望他的人们施助，因为他被软禁了。在《使徒行传》第24章中，他定期向总督讲道。所以在《使徒行传》27章中，他将被差遣走海路。众所周知，海上旅行是危险的，无论是小说还是历史作品都是如此。事实上它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当你有古代神谕时，很多人会问，我的海上旅程会有危险吗？大约五分之一的人说，是的，因为在海上经常遇到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海上旅行。我们从哥林多后书中可以看出，保罗本人已经多次遭遇海难，尽管使徒行传将所有这些都保存到了路加本人在场见证的这一大事件中。亚历达古与保罗同行，路加与保罗同行。现在他们并不总是允许人们与囚犯一起旅行，有时他们会让仆人随行，有时则不然。但显然尤里乌斯知道他的命令就是这个家伙，我们只是出于政治原因需要让他离开这里，他可能对罗马并不是真正的威胁。因此路加，尤其是哥罗西书 4.14 中的医生路加，可能会被允许与他同行，他也可能对周围的其他人有所帮助。所以有时百夫长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派出一小部分人。所以他现在手下的兵力并不是80人，可能只是相当少的兵力。因为请记住，他们必须为途中的每个人提供食物。他将不得不申请并说，好吧，你在那里交出一些食物或其他什么。他们从凯撒利亚乘船，这不会太难。当然他们向北航行。最终他们来到了一个港口，在那里他们能够捕获一艘亚历山大粮船。有很多船只从亚历山大向北航行，他们沿着叙利亚海岸来到小亚细亚南部海岸，然后他们会以类似于我们即将听到的航程的方式穿越，只不过他们通常不会从克里特岛出发，通常不会遇到将他们吹向西南那么远的风暴。亚历山大的粮船可能非常大。卢坎在20纪谈到了一个名为伊西斯的组织，他以名义领袖的名字命名。因此在《使徒行传》第28章中，你有一艘船，即卡斯托尔号 Castor 和波勒克斯号 Pollux 或双胞胎兄弟迪奥斯库拉号 Dioscuri。但有一艘名为 Isis 的船载有600人。好吧，保罗最终会登上一艘粮船，不是在故事的开头，而是他们捕获的最后一艘。这艘船可以容纳276人。它的数量几乎是伊斯兰国的一半。所以这是一艘相当大的粮船，尽管还有许多其他的粮船也有那么大。其中包括机组人员，总共276名。但航行也存在风险，这些风险在冬季尤其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中说，要在冬天之前赶紧来找我，因为冬天过后就很难找到我了，而且到了春天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24:20节祈求你不要在冬天逃离耶路撒冷。冬季对于出行来说是一个困难时期，即使在很多地方的陆地上也是如此，但在海上就非常困难了。 有些人在冬天旅行是因为有一些丰厚的回报。克劳迪斯皇帝非常渴望从亚历山大将粮食运往罗马，甚至为那些在困难时期出行的人提供了特别奖金。因此他的利润如此之高，以至于一些船东冒着风险，特别是那些拥有多艘船并且自己不随船旅行的船东，因为他们有非常昂贵的保险。我的意思是保险费用很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船什么时候会沉没。许多船上的水手都是来自埃及的奴隶，或者是因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而不得不冒险的人。所以人们会去旅行。现在还不是冬天。据推测，费斯图斯在7月的某个时间到达。7月1日，据推测，他将正式开始任职，并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但保罗的听证会可能在夏天就已解决。但现在，在秋天的某个时候，他们正在扬帆起航。在秋天的某个时候，航行变得更加危险，而且随着季节的推移，危险性也越来越大。但每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总是，你不能总是预测，你不能预测天气会是什么样。因此，路加想提一下，那是在禁食之后，在赎罪日之后。因此，与提前起航所需的时间相比，航行季节的时间变得更晚了。如果船主拥有足够多的船只，那么冒着推动他们快速航行的风险是值得的。就这样，他们到达了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到了利西亚等地，一路顺风而行，最后他们乘船前往克里特岛。但风并不配合，所以他们航行到克里特岛南部，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风的困扰。他们来到了一个名为公平港的港口，这有点讽刺。但他们想留在利西亚附近。他们想留在那里，因为他们停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它并不适合过冬。这是一个小港口。水手们不太高兴。这是一个小社区。你知道，在一个小社区里，父亲们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借给有女朋友的水手做临时工作。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妓女或类似的东西。船上的人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住宿地点。这社区太小了。我们的人数太多了。于是他们就去比这个渔村更大的地方过冬。因此他们想前往凤凰城，那里位于克里特岛西部海岸更远的地方。所以他们只会短途航行，因为海岸的运作方式，你可以短途航行穿过海湾，从这个港口到陆地上的另一个点只需几个小时，而不是沿着那里的海岸。那就太好了，因为天空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不熟悉克里特岛南部海岸，也不知道山间可能会突然吹来阵风，也不知道那里存在特定的气象或天气问题，阵风可能会突然来袭。从山的后面，你不会看到他们，而且他们会以更大的力量吹过山脉。碰巧的是，当他们要航行穿过这个海湾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会将他们吹到远离克里特岛和远离陆地的海上。现在，乘客可能已经在甲板上了。甲板下面是存放谷物或其他东西的地方。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艘亚历山大船。据推测，尤其是谷物。乘客必须自带食物。他们会睡在甲板上等等。也许在故事的后面，你会让他们在风暴最严重的时候待在下面。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你可以挤很多人。但无论如何，有趣的是，整个地中海风暴期间的风暴叙述的地点和天数与我们所知道的在这种条件下的地中海航行完全吻合。一位19世纪的地中海水手詹姆斯·史密斯 James Smith 写了一本书，他确立了这一点，至今仍被人们引用。今天我们可以用我们从海军研究所等了解到的一些其他材料来补充它。而且许多人进行了海洋考古，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基于船只的新信息。我们不知道，关于船只的一些事情我们不太了解，因为在水下发现的沉船中通常只留下船底和货物，一些货物。但无论如何，保罗警告他们，我认为会有麻烦。保罗已经航行了很多次，但为什么他们要听一个囚犯的话呢？我的意思是，他可能只是因为被百夫长尤利乌斯拴在了那里。人们说，好吧，保罗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那里。当船长、航海家和百夫长做出决定时，保罗为什么会在场呢？百夫长并不掌管这艘船，但他们需要他的建议。他是一名罗马军官。 那么为什么保罗会在那里呢？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定是私下进行的。周围可能还站着其他人。再说一次，如果保罗被拴在朱利叶斯身上，他就会在那里。保罗也有丰富的旅行经验。他是罗马公民。他是一场运动的领袖。所以无论如何，保罗给出了他的意见，但他们不相信他。为什么百夫长会相信他而不是船长和航海家？据你观察天空可知，一切都应该很好。但保罗的信息来源与观察天空不同。在古代文学中，有时经常有人在出航前向神灵祈祷和祭祀。他们希望得到诸神的青睐，有时会寻求占卜以确保旅途顺利。但还没有人在这个层面上相信保罗。百夫长很高兴，因为在他们停下来的地方，保罗受到了朋友们的免费招待。但朱利叶斯还没有准备好听他作为神的代言人。船被吹向西南了。他们已经接近卡乌达岛了，但他们勉强能把船上的小船带上船。有时船后面会拖着一条小船。它可能会在暴风雨中折断，或者在暴风雨中它可能会撞到船体上。因此他们尽一切努力将其带上船。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他们经过卡乌达河 Uruquillo 时，这股非常强的风从东北方向吹来，他们的部分受到了岛屿的庇护。所以不是为了让他们不被风吹，但至少他们可以把这艘小船带上船。这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将在后面的叙述中看到。这艘小船救生艇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于是他们继续被吹向西南方向。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危险，因为如果他们继续沿着他们认为可能走的路线前进，他们最终可能会到达希尔蒂斯浅滩附近。利比亚海岸的希尔蒂斯浅滩有小希尔蒂斯和大希尔蒂斯。瑟提斯河的浅滩长期以来一直令水手们心生恐惧。事实上，他们摧毁了第一支对抗迦太基人的罗马舰队。他们被困在浅滩里了。他们被困在那里了。然后当海水回来时，船只被淹没了。那支特殊的罗马海军被摧毁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有很多故事。他们绝对不想被风吹到瑟蒂斯那么远。因此他们继续逆风航行，试图向北移动以摆脱困境。但要对付他们当时拥有的那种船、那种帆确实很难。关于导航，有些事情他们还没有发现。所以他们不确定。他们似乎无法取得太大进展。他们对于风来说最终只是被它吹走了。他们想要放下帆。帆肯定对他们没有帮助。他们必须把一些东西扔进海里。他们把一些小麦扔到海里。他们需要其他小麦作为压载物。但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把所有的小麦都扔到船上。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们在叙述中两次丢弃小麦。根据我们对船只工作方式的了解，他们的功能可能就像一个斗士大队。但他们无法全部清空。最大的船只，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伊西斯号，可能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意大利港口卸货。所以他们正在清空其中的一些。他们的货舱里还有一些空间，但他们无法全部清空。当不得不把东西扔到海里时，卢克有时显然会帮助他们。他说，我们亲手把这些东西扔到了海里。当他们进行探测时，卢克显然和他们在一起。保罗说过，我们都会得救。船上276人全部获救。但我们会被拯救，但我们首先会在一个岛上搁浅。因此船将会沉没，但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好吧，他们为船上的物品购买了保险，这很好。但无论如何，这艘船能沉没，而276人却无人失踪，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有些乘客可能生病了。他们没有吃多少东西，好吧，他们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卢克正在追踪这一切。仅仅因为有暴风雨，并不意味着您永远无法区分白天和黑夜。尽管有时他们不能。他们看不到星星，所以也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当他们进行侧身时，卢克就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在黑暗中进来，他们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你会听到离马耳他相当远的一些岩石上的破碎声，但你正在前往马耳他。于是他们听到附近有陆地声，他们听到了海水破裂的声音，并开始进行水深测量。事实上，这些探测的深度正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如果他们进入马耳他，经过这些岩石，前往今天所谓的圣保罗湾，或者至少是圣保罗湾附近的某个地方，那么探测的深度就会是这样。当他们进行探测时，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会放下一些非常重的东西。它会一路下降到底部。但它里面会有一些东西，你实际上可以得到一些，它会让你知道它何时到达底部，你甚至可能从底部得到一些样本。然后你把它拉起来，你就能知道它到底有多深。所以保罗对他们说话。人们有时会说，保罗怎么能在暴风雨中讲话呢？首先，暴风雨的强度并不总是一样大。其次，一些人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是保罗实际上是在候补室里说话的。如果他们丢弃了足够多的谷物，甲板下可能会塞满很多人。但另一方面，在平静的时候，他也可能在甲板上。我们在古代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但在当今拥有扩音系统的世界里，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记载。人们有时能够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将军们会对军队讲话，这在古代文学中随处可见。你可以说，好吧，这些都是虚构的。但即使所有的叙述都是虚构的，如果它从未发生过，人们又怎么会编出这个虚构的故事呢？将军们显然至少可以与一些军队交谈。我们确实读到，有时后面的一些人听不到他们所说的一切。但将军们对军队讲话。我们还有其他关于人们在海上说话的记载。最近他又经过了测试。例如1700年代的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说，据说怀特菲尔德的声音可以在一英里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听到。因此本杰明·富兰克林决定对其进行测试。他走过去，站在那么远的地方。果然他能听到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声音。他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想认识这个人。他与怀特菲尔德成为了朋友，尽管怀特菲尔德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而本·富兰克林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他们成了真正的好朋友。那么，他们是怎么上岸的呢？据说有些人有足够的力量去游泳，有些是从木板上来的。这些可能是来自货仓的木板，用于分隔货物。小麦可以装在袋子里。如果它装在麻袋里，当船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时，麻袋的形状就会流动。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他们用木板来分隔这些等等。现在，只要能够上岸，潮水就会帮助他们。木板也是如此。你知道，这些木板只是你可以像救生衣一样抓住它们。你会被潮水推到岸边。潮汐可能不是描述地中海的最佳方式，但海浪将你卷入其中。对此我咨询了一位朋友，他的博士学位是历史学，但他也是一名冲浪者，因此他实际上检查了马耳他周围的冲浪情况。他说，是的，这就是会发生的事情，海浪会把你带进来。现在我之前提到过关于船的事，你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在白天，在他们脱锚后，在白天他们可以使用救生艇并进行多次旅行，将所有人运送到岸上。但前一天晚上那艘船肯定出了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使用这艘船。一些水手决定他们要去，他们想要放下船。他们说这将帮助他们安排锚点。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好主意。我的意思是，你需要锚点。您不想在看不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尝试将船开得太靠近海岸。因为你会搁浅在岩石上。而且您可能会在太远的岩石上搁浅。因此你必须放置足够浅的锚，以便锚能够固定住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放了四个锚。然后他们希望并祈祷黎明的到来。但水手们想用船做到这一点。好吧，保罗显然超自然的知道还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他们打算乘船逃跑。因为操纵这艘船会很困难。但是你知道，这艘小船不必如此，他们不必担心搁浅。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一路到达岸边。如果他们等到早上，就会有船的竞争， 或者早上之前，如果有船的竞争，谁会得到船？好吧，士兵是拿着剑的人。因此，水手们决定尽可能的逃跑。保罗说，除非这些人留在船上，否则没有人能得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预言，每个人都会得救。但这是一个有条件的预言。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得救。但这是因为你要服从我，不让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士兵们，这一次他们相信了保罗。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到目前为止，他正在听到上帝的声音。于是他们割断了绳子，让船掉进了海里。现在没有人可以使用这艘船了。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水手们无法带着他逃跑。现在这意味着水手将登上船上，这很重要。因为一旦有足够的光线将船驶进岛屿，就需要水手的专业知识。他们无法将其完全带到岸边，但他们将能够将其比在黑暗中所做的更靠近海岸，并且比其他人更靠近海岸船上的人，甚至可以在没有水手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完成。所以，这样每个人都会得救。因此，潮水将帮助人们上岸。这艘船在到达岸边之前确实搁浅，并在岩石上解体。现在有人说，如果路加随身携带了所有这些笔记，那么这些笔记是如何保存的呢？如果是纸缩草的话，路克的纸缩草就会被损坏，尤其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纸缩草。它不防水，所以墨水会被洗掉。墨水不防水，所以会被洗掉。这就是为什么。是的，纸缩草和纸缩草上的纸缩草墨水都只能在埃及这样的干燥气候下，或死海古卷中那样的地区幸存下来。路加可能也在牛皮纸上写字，这与纸缩草纸不同，但路加可能也有一个容器。这些船上有很多防水的双耳水箱，可以用软木塞或其他东西密封。如果卢克知道他要去航海，那么他无论如何带上一艘也是明智之举。所以当他们上岸时，卢克可以把这个放在他的木板或其他什么东西上。卢克可能在凯撒利亚也有一个后援。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个重大的写作项目，你知道，如果他知道他要离开，他有时间把它抄下来，或者也许有人可以帮助他抄下来。但卢克在旅途中的笔记可能也不错，因为细节是如此精确。当然，卢克只能记得，这可能是最近的事情，但卢克很可能正在写日记，并和他一起上了岸。这还不确定，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地形似乎适合他。据我们所知，自那个时期以来，地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似乎适合圣保罗湾，它靠近瓦莱塔、马耳他岛现首都。还有其他一些理论认为它指的是不同的马耳他或不同的莫利特，但总体证据非常有利于这个马耳他。对遇难者表示热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最必要的款待之一。我们在其他古代文献中读到过他。Del Chrysostom 谈论了他等等。马耳他实际上就在贸易路线上。对于亚历山大贸易，他们会向北，然后向西航行，试图到达意大利。马耳他位于克里特岛之间的贸易路线上，你可以先去马耳他或西西里岛，然后向北到达意大利。现在，在返回途中，您可以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选择更直接的路线前往埃及。但无论如何，他们最终发现这个岛就是马耳他，这是一个他们本来可以知道的地方，但在这种天气条件下，他们以前都不会从这个角度进来。天气很冷，而且生了火，保罗自己正在帮忙生火，收集柴火。可能正在下小雨。路加将当地人称为野蛮人，但强调他们的善良，并使用了哲学家用来表达人类之爱的词。野蛮人有时是一种侮辱，但并不总是一种侮辱。希腊人用它来贬低比他们低等的人，但它也只是用来形容不会说希腊语的人。这些人可能讲的是马耳他岛当地的布匿语，该岛曾被迦太基人殖民，现在处于罗马统治之下。你可以将这些野蛮人的接待与保罗在老练的雅典人中所受到的接待，特别是他在耶路撒冷的同胞中所受到的接待进行对比。保罗正在收集这些木棍，一条毒蛇出来咬住了他的手。有人说，好吧，马耳他现在已经没有毒蛇了。也许有些蛇看起来有毒，但没有真正有毒的。也许卢克只是不知道它并不是真的有毒。好吧，你总是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蛇咬伤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医生也是如此，这是他们应该接受培训来处理的事情之一。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到那里的人类居住面积现在要大得多。马耳他的大部分森林覆盖率已经消失。这已经有2000年了。我知道上一代蛇有很多的地方，但现在蛇已经灭绝了，因为人们有系统的捕杀它们。所以这可能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当然，这可能会在几千年的时间内发生。我认为没有理由基于这些理由质疑卢克。今天圣保罗湾人口稠密，但有些人在这里看到的另一件事是权力的遭遇。有时精神上的遭遇与蛇有关，例如出埃及记第七章中的埃及。因此这可能是使徒行传中权力遭遇的另一个例子。不管这背后有什么属灵的东西，还是只是一条又冷又僵遇热又复活的蛇缠在保罗的手上，不管怎样，神都保护了他。第28章第4节。人们想知道保罗是否犯了什么事。看，他在大海中幸存下来，现在正义却没有让他活下去。他的手上拴着一条毒蛇。人们普遍认为沉船可以用来惩罚不虔诚的人。如果你在海难中幸存下来，可能会用其他东西来惩罚你。保罗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罪的人。有时甚至在法庭上使用这一点。如果所有这些灾难发生在你身上，也许神想确保你受到惩罚。但在法庭上对他有利的一点是，这些灾难都没有真正伤害到保罗。他把毒蛇甩到火里。正义被视为神，被人格化为神。在布尼圈子里确实如此。他也是希腊和罗马的神，戴克，希腊正义与复仇女神。罗马有一座正义圣殿，所以他们看到正义并没有让他活下去。但当他们看到他没有受伤时，他们改变了主意，他们说他一定是神。现在在我妻子的家乡，所有蛇都被认为是有毒的。他们可能并非全部有毒，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假设他们有毒。这就是这里的假设。这是一条毒蛇，但并没有伤害他。现在看来这很讽刺。他们从说他一定是个罪犯到自己决定他一定是神。你应该对神灵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使徒行传第14章有一个讽刺，他们试图向他表示热情好客，他们认为他是神。当他们发现他不是时，他们就用石头砸他。但这里的热情好客非常积极。我们又看到了卢克的幽默。第12章，罗达是唯一真正理解的人。在第17章和第18节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产生了误解。而在这里，这些当地人产生了误解。但他们至少将他们误解为积极的东西，而不是消极的东西。保罗为什么不纠正他们呢？保罗可能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说的是当地的布尼方言，也许路加和保罗事后会听到这件事。但无论如何，百夫长和他的随从，包括保罗，都受到了岛上首领布柏流的款待。布柏流可能是罗马公民，并且会说拉丁语。他可能受过足够的教育，可能也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够说希腊语。据说他是岛上的第一人。有时这仅仅意味着突出。我之前提到腓立比是第一座城市，是一座著名的城市。有时我们在斯特拉波和其他地方读到某个城市是第一个城市，只是意味着它是一个突出的城市。有时在使徒行传的其他地方，我们读到希腊语中的第一批人，一座城市的第一批人。它只是意味着非常突出的人。但在马耳他，有时这个表达被用于最高职位。因此他可能是马耳他总督。他的父亲病得很重，反复发烧和痢疾。这可能来自某种形式的疟疾。那时这很常见。那时他们并没有用这些术语说话。如果你读希波克拉底文献、养生与疾病、急性疾病等等，或者其他古代医学文献，他们往往只是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发烧，而且常常伴随着痢疾。反复发烧，来来去去。我们今天仍然知道其中一些事情。但他的状态非常严重。他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不太好，尤其是患有痢疾。于是保罗去为那人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布柏流的父亲就痊愈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岛上的其他人就会开始过来带人们去接受治疗。而百夫长尤利乌斯则注视着这一切。他对保罗的尊敬越来越高。 因此当他到达罗马时，他将向法庭提交一份很好的报告。现在这个叙述与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叙述非常相似，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后他们开始带人们来见耶稣接受医治。有些人认为在使徒行传的后期，医治的事就逐渐减少了。他们没有。就在第28章，保罗在该撒利亚被罗马人监禁期间，可能并没有过多地为病人祷告。我们有很多章节涉及该撒利亚，以及从第22章到第26章对他的监护。但当他到达使徒行传第28章时，他就按手在人们身上，他们就得到了医治。最后他们能够在春天很早就登上另一艘船。现在才三个月，所以现在还处于航行季节的早期。但这一次效果会好得多。这次他们没有那么远了。他们正向北航行到西西里岛的希拉丘兹，那里是一个主要地点，一个主要城市。它较早由希腊人建立，此时长期处于罗马统治之下。从那里他们前往位于意大利南端的 Regium。从西西里岛航行到雷基姆不会太远。然后他们沿着意大利海岸前往普特奥利。从那里他们将走陆路到达罗马。他们本来可以走得更远。此时夸德古斯已经在奥斯蒂亚建造了一个新港口。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走陆路。有些地方有点沼泽，但他们很好的到达那里。在去那里的路上，他们将受到两组基督徒的欢迎。他们会找到可以留下来的基督徒，并且会受到几组来自罗马的基督徒的欢迎。因此消息已经从他们住过的地方和接受招待的地方传开了。保罗可能并不急于去罗马，但他不介意去罗马。但朱利叶斯可能并不急于带保罗去罗马，因为他知道他将成为囚犯。其他囚犯可能并不急于前往罗马，因为除非他们像保罗一样向凯撒上诉的罗马公民，否则他们很可能会被送往罗马，在公共比赛中被处决。这就是为什么当士兵们人们要游到岸边走上木板，士兵们准备杀死囚犯，因为好吧，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死。我们需要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逃脱，否则我们可能会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不会被追究责任，但政治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寻找替罪羊，他们可能会被处决。因此杀死他们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无法在铁链中游泳。链条会太重。他们必须让他们摆脱束缚。百夫长意识到，好吧，好吧，我们不能放过保罗并杀死他们。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这是不一致的。但他想饶过保罗，这样所有的囚犯都会因为他而得救。就这样276个人全部都到达了岸边。但现在当他们要去罗马时，你有百夫长，你有和他在一起的士兵，你有保罗，他现在是他们中间的英雄，保罗的同伴，然后是其他囚犯。所以地方向他表示了热情好客。而且当他到达罗马时，人们出来迎接他。保罗早些时候是从哥林多，或者严格来说可能是从坎克里写给罗马人的信。他是从坎克里寄来的，菲比是坎克里教会的执事。Diakonos 有不同的翻译方式。所以我现在就把他留给 Diakonos。但他是教会的一名成员，而且他可能是去罗马出差，所以他把这封信带到了罗马。所以罗马教会知道保罗。他有很多朋友在他之前就去过那里。我们从罗马书16章看到这一点。54年克劳迪去世后，尼禄成为皇帝。有很多曾经是犹太信徒的人不得不离开意大利，或者还不是信徒的犹太人在哥林多成为信徒不得不离开意大利，现在可以回到意大利。所以他们已经在那里了。保罗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几年了。人们都知道保罗。他们知道他是谁。他在那里有联系。他将从罗马写更多的信。他很可能在那里写了腓立比书和其他一些书信。一些人根据供水情况估计罗马的人口只有25万。我认为根据人口普查，古代的人口普查数字，这个数字更有可能是100万。这将是25万公民加上家庭和仆人等等，奴隶等等。罗马可能有大约100万人口。这是通常的估计。罗马的生活条件有很多公寓，还有很多公寓楼，底层住的是富人。而且越高人越穷， 房租就越低，还是花了很多钱。有时最低楼层有商店和人们居住的夹层公寓，但只有最底层有自来水，较高的楼层摇摇欲坠，有时这些建筑物倒塌等等。在罗马的一些家庭教会或公寓教会中，有长长的走廊连接着人们睡觉的不同房间，因此你可以让很多人进入长长的走廊，但通常无法让人们进入这些高层公寓。这些房间的空间只够居民自己睡觉，但家庭教会可以在长长的走廊聚会，也可以在一些底层公寓聚会。据估计，犹太居民约占罗马人口的 5%。 据估计，该数字低至2万，更常见的是估计在4万至5万左右，所以也许是 5% 或者更少。罗马的犹太社区，当我们看《使徒行传》18:2中的驱逐时，我们稍微讨论过这一点，但大多数犹太人可能居住在跨台伯里地区。今天在罗马，这个地区被称为特拉斯提弗列区。在此，如果您的语言是意大利语，并且我的发音搞砸了，请原谅我。它与市中心隔台伯河相望。大多数犹太社区都很贫穷，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台伯河的码头工作。有许多犹太教堂，其中有几个是有名的，其中之一似乎是橄榄树。罗马书第11章对此很感兴趣，尽管我们不知道该犹太会堂存在于哪个时期，但有几座犹太教堂。与亚历山大不同，这里的犹太社区并不团结，罗马不会允许的。除了禁卫军或当地警察部队外，他们不希望任何团体在他们的城市内联合起来，罗马不允许。所以有很多犹太教堂，不同的犹太教堂有不同的领导人，并且没有集中的犹太权威。这里有很多说希腊语的移民，来自散居各地的外国人，许多散居的地方包括许多犹太人，他们大多数说希腊语，尽管也有一些说拉丁语的人。超过一半的犹太人居民有拉丁名字，但犹太社区似乎主要讲希腊语。我们知道那里有很多公民，很多犹太罗马公民。斐洛提到那里有一整群犹太罗马公民。好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罗马公民，因为他们是奴隶的后裔，被庞贝奴役，然后获得了自由。我们之前已经再次讨论过他们，但罗马有很多仇外心理。有一些罗马人真的很喜欢犹太人的习俗，并采纳了他们，但罗马人，尤其是精英罗马人，特别厌恶安息日、割礼和饮食习俗。难怪保罗必须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处理这些问题。而且问题是，犹太社区至少曾多次面临驱逐。我之前提到过，有时占星家和其他人会被驱逐。好吧，在提比略的统治下，犹太社区被驱逐了。在克劳迪乌斯的领导下，犹太社区被驱逐了，至少在官方上是这样，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全部离开。因此，仅对罗马历史以及那里的教会自成立以来所经历的事情进行一些评论，可能至少可以追溯到《使徒行传》2章中迁移到那里的犹太信徒，他们最初来自罗马。49年，这一驱逐在54年克劳迪去世后自动废除。所以5年来，你几乎完全是一个外邦教会。同样，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离开了，但可能大多数犹太基督徒都离开了。64年，即犹太信徒回归10年后，尼禄开始在罗马屠杀成百上千的耶稣追随者，将他们喂给野生动物，并用他们作为火把在夜间照亮他的皇家花园。然而教会后来仍然很强大，所以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写克莱门特一书时，从罗马到哥林多，罗马教会很强大。这表明教会在短短15年内就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由于被驱逐，此时他主要是外邦人，但他有一个犹太基础。当保罗写这封信时，犹太信徒刚刚回来，这就是阿奎拉和普里希拉回到罗马的原因。此时他们已经和他一起在以弗所，他们回到了罗马。54年的这个时候，后来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以弗所。因此保罗在此之后的某个时候写了这封信给罗马人。就在一次驱逐犹太基督徒的审判和尼禄准备开始活活烧死基督徒的另一次审判之间。但当保罗向皇帝上诉时，没有人知道尼禄的结果如何。只要有一位非常强调自我克制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小塞内卡和禁卫军首领伯勒斯的指导， 尼禄似乎表现得还不错。当上皇帝的时候他还很年轻。我可以提到，至少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成为皇帝的方式是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 Agrippina 促成了皇帝克劳迪斯 Claudius 的死亡。他中了一些毒药，但并没有杀死他，毒蘑菇，所以他贿赂了医生，他在一根羽毛上涂了一些毒药，然后将其插入他的直肠，声称可以治愈他，而这种毒药杀死了他离开。好吧，还有另一个潜在的王位竞争者，那就是不列颠尼库斯，他是克劳迪斯和他的前妻梅萨琳娜的儿子。所以不列颠尼库斯实际上是被冰水噎住了。他们派仆人把所有的食物和水都化验了，水没有中毒，只是水有点热，所以就加了一些凉水。那东西被下了毒，这让不列颠尼库斯摆脱了困境。尼禄与奥克塔维亚结婚，奥克塔维亚是梅萨琳娜和克劳迪斯的女儿，这有助于保证他掌权后的统治。他指控他通奸，并处决了这个可怜的女人。一段时间后，尼禄确实失控了，伯勒斯消失了。事实上，塞内卡直到他参与刺杀尼禄的阴谋后才被处决，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失控了。但是尼禄的新导师不是塞内卡和伯勒斯，而是尼禄的新导师变成了提格利努斯，而提格利努斯是他的前男友。他们在性方面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一些骚乱的事情。我们听到的关于尼禄的一些事情可能并不真实，因为历史学家向我们提供了人们流传的关于尼禄的上一代人的所有污垢，但其中至少有一些是真实的，这就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无论如何，其中一件事就是尼禄抢走了他的朋友奥托的妻子帕帕亚萨宾娜，把她当作自己的情妇和自己的妻子，在她怀孕的时候一脚踢死了她，还有很多关于尼禄的坏事。无论如何，尼禄还没有失控，我建议保罗可能在尼禄失控之前被释放，但根据罗马教会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传统，后来保罗和彼得被释放了。在尼禄统治下在罗马被处决，以及在他真正失控后在尼禄统治下被处决。但无论如何，保罗凯旋进入罗马，将军们将凯旋进入罗马。最终在这个时期，特别是皇帝被允许凯旋而入，但是你有更早的人被当作凯旋而被接待。西塞罗，当他回到罗马时，每个人都在为他欢呼等等。请记住，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看起来像是凯旋而归。有些人可能会将其比作凯旋。好吧，保罗现在进入罗马，人们出来迎接他并护送他返回罗马。这就是希腊语相遇的意思。通常是当你遇到某人并护送他们返回某个地方时，就好像他有大使馆从罗马教堂来接他一样。所以卢克将以非常积极的方式结束。他不会继续执行保罗的处决，但保罗在这里受到轻微拘留。他有自己租来的住所，而且仍然被锁在一名卫兵身上，但这些人是禁卫军的成员，罗马的精锐卫队。他是罗马公民。这不会像在东部那样让他受苦。罗马的大多数人，罗马的很多人都是罗马公民，但我们也知道，从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和第四章中看到的情况来看，他受到禁卫军的看守，或者至少这是通常的解释。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认为是正确的。在第28章第17节中，保罗做了他在其他城市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有时人们会看使徒行传13章，看使徒行传18章，保罗说，从现在起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但他仍然在每个城市首先去犹太社区。因此，保罗并不是完全拒绝犹太人，而是在任何特定的地方，他都会转向外邦人，说犹太社区已经拒绝了。因此，在使徒行传第28章中，这本书的结尾并不是最终拒绝以色列。这只是重复之前发生的事情而已。但保罗要求再次会见犹太社区的领袖。罗马的犹太教堂没有中央集权，有很多不同的犹太教堂，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领袖来到那里。有些人遇到问题是因为犹太社区说，犹太领袖对保罗说，好吧，我们真的很想听听你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因为我们听说过有关他的坏消息，但我们对他的第一手资料了解不多。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对此了解不多。 我的意思是，就在49年，关于弥赛亚身份的明显冲突导致了至少一些犹太社区成员被驱逐。路加在第18章第二节省略了原因，他也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说过这个运动。根据我们从塔西陀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以及那里有多少基督徒，他们不太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场运动。事实上，他们说听说过，只是没有听说过好东西，只是没有接触过而已。被驱逐后，罗马教会主要是外邦人。他们不再参加犹太教堂等活动。即使是其他回来的人，他们也是在与那里的教堂打交道，他们不一定与犹太教堂建立关系。而且，我认为这些领导者更愿意从同行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保罗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他是罗马教会公认的运动领袖，亚居拉和百基拉等人已经回来了。他也来自耶路撒冷。因此，他们有理由希望更直接地从保罗那里听到有关该运动的信息。但人们的反应却存在分歧。他没有谈到全面拒绝，但也没有谈到以色列转向信仰弥赛亚。他只是谈到了分歧的回应。有的人接受他的说法，有的人拒绝他的说法，以前也是这样。因此，路加福音在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时达到了高潮，几乎是高潮。其中，以赛亚的呼召与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中经历神显的呼召非常相似。但他接着说，去找这些人吧，他们的耳朵会变得迟钝，他们看不见，等等。马可福音第四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也引用了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当耶稣在撒种者和土壤的比喻中讲话时，他简短地引用了这段文字，但他特地将其保留在这里。这在约翰福音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可能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为什么他自己的人民不拥抱他，或者他所有的人民都拥抱他？答案是，有时候神允许他的子民变得刚硬，而说出神的话语甚至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刚硬。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1章中所说，这给了去外邦人的机会。我认为路加在这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保罗能够继续走向外邦人。彼得说，悔改吧，主必将赐予令人振奋的时代。如果整个以色列都回转了，或者整个以色列回转了，主就回来了。历史就不会继续下去。但我们在这里看到，历史确实为更多的外邦人提供了更多听到的机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看到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世界不同地区都持有并珍惜福音。当然，在一世纪，它起源于中东、西亚、犹太和加利利，然后传遍叙利亚、埃及和土耳其。好吧，尽管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仍然有许多基督徒，但其中一些现在并不是福音最大的堡垒。但叙利亚的福音和福音在这些地区传播。最终，它传播到东非的阿克苏姆。它在南欧传播。它在西亚进一步传播。它继续到印度。在某些时期，它会流向中国。并且存在某种贸易联系。事物的旅行是有办法的。我的意思是，在第二世纪，我们知道有罗马商人远赴东南越南，并被那里的人带到了中国的宫廷。当时中国控制着越南。后来，福音又传到北欧、俄罗斯等地。因此，福音不断地在不同的地方传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福音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倍增。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推广。但我们看到它在不同时间在不同地方传播。但新约中仍然有希望整个犹太人民转向对弥赛亚的信仰。因此，好消息最终是给所有人的。我们甚至在使徒行传的结尾处也看到保罗重申了这项对外邦人使命的重要性。然后他说，保罗继续传讲和教导神的国度。这里有一个包容性，因为他在谈论神的国度，在这段经文的开头、结尾处，也在使徒行传的早期谈论他。好吧，他在这里仍然宣讲耶稣所宣讲的同样的信息，国度以及耶路撒冷教会所宣讲的信息的连续性。据称，他在自己租来的宿舍里住了两年。那么，两年后发生了什么？卢克没有告诉我们。但如果两年内没有人出现起诉此案，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起诉此案。 在菲斯都手下，他们无法击败他。如果没有更好的证据，他们没有机会在罗马起诉他。路加向我们表明，对保罗的指控毫无根据。我相信保罗最终被处决了。我相信我们在教牧和其他早期教会传统中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保罗在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然后又被逮捕。就在那时，他被关押在罗马马梅尔廷监狱所谓的死牢里，并被处决，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被斩首成为烈士。传统上说，彼得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既然路加福音以一个快乐的基调结束，那么让我以一个快乐的基调结束。路加的信息是从遗产到使命。我们需要坚守我们的传统，不要忘记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来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先知的遗产。我们来自耶稣事工的遗产。我们来自耶路撒冷教会的遗产。但我们也被赋予了一项使命，即向所有国家传达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因为他是人类合法的国王。他是世界上唯一的救世主。人们需要他。使徒行传有一个开放式结局。结尾处写着，因为使命仍在继续，所以要继续传播好消息这一好消息。任务的力量也和开始时一样。他向我们许诺精神的力量来完成使命。这就是我们仍然需要的力量。如果我们感到缺乏这种力量，请再次记住耶稣所教导的以及使徒行传中教会经常为我们提供的榜样。如果你求圣灵，路加福音 11:13, 你的父亲就会赐给你。让我们祈求神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并兴起我们的收割工作，使我们主的好消息传遍全世界，为着他的荣耀，为着地级的拯救。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23节，使徒行传第27至28章。